哎，大家好，我是马宁。在这里呢，首先给大家道个歉。然后，因为最近2天有点感冒，所以说，声音比较沙哑，而且呢，可能在讲课的过程之中呢，如果要说，出现咳嗽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情况的话，请大家原谅一下。我也是第一次呢，用这么磁性的声音给大家讲课，希望呢也是最后一次。好了，我们呢进入今天正式的话题，当代的 Compact Framework 2.0的自定义空间开发。在这里边呢。需要给大家说明一点的是呢，其实呢，在 .NET Framework 2.0里边呢，.NET CF 与 .NET 的它们之间的自定义空间开发呢，相差呢其实是不多的，因为我们呢都是使用 Visual Studio 2005来进行开发，只不过呢这两部分的空间呢，是不能够简单的进行通用的，所以说呢，我们单独的把 .NET CF 的自定义空间开发拿出来，然后给大家做这样一场讲座。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场讲座主要一些内容。首先呢，我会向大家介绍一下自定义空间的类型，其中包括三种。首先，第一种呢是那个 composite 空间，然后指的是呢是组合空间，也说我们将现有的一些标准空间，然后将它进行一个组合，然后形成有一定的功能的，有一定功能的这样一种空间。另外一种呢是 extend 的空间，指的是呢是扩展空间，扩展我们现有的。这样的一些标准空间的功能，然后从而达到我们一些特殊的，从而达到我们一些特殊的要求。最后一种空间呢是 custom 空间，指的是自定义空间。自定义空间呢就是我们从system 点 windows 点 form 点 control 这样的一个object 里边自定义我们的继承我们自定义的空间，然后呢，从头呢写一个完全自定义的这样一个空间，这三种空间呢，我们在今天讲座里面呢都会给大家逐一的讲到，然后第二项呢，我就会用一个实例，然后在 Visual Studio 2005之中创建一个简单的自定义空间，然后来向大家演示一下，我们使用 VS 2005的基本的一个创建自定义空间的一个基本的过程。然后接下来呢，我会给大家着重的谈一下，我们自定义空间里面的属性、事件和方法。其实这三点呢，也是我们的，命令对象编程里面经常会用到的这三点。然后给大家讲一下，在 .NET，那借助于 .NET Compact Framework 的这样一些强大的功能，然后呢，如何使我们自定义空间，然后更好的符合我们的相应的一些要求。第四点呢是，也是自定义空间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内容，指的是绘制。因为大家都知道了，其实呢，控件呢，它是一个，我们可以这么说，然后它是一个带 UI 的这样的一个组件，然后所以说呢，与用户进行交互的这样一个接口呢，就显得十分重要了。而绘制通常是我们将自己的自定义空间画得更漂亮啊，或者更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方式，所以就单独呢把这部分内容拿出来讲。最后一点呢，会简单的给大家提一下，就是说在自定义空间之中如何使用多线程的这样一个内容。好了，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说自定义空间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我们为什么需要自定义空间这样的一个内容。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大家都是开发人员了，然后在开发过程之中呢，我们首先要碰到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如何与用户去交互的这样一个问题，然后呢。应用程序与用户交互的这样一个界面，我们称为user control，user interface，然后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 UI。在这方面呢，有很多专门探讨 UI 的一些书籍啊，或者其他的一些知识。然后这里面呢，我们不多说。其实呢，就是说我们去开发 UI，也就是我们去开发用户界面的时候，通常使用的是标准空间。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能够在右边这个视图里边所能够看到这些标准空间，最常用的比如说 button 啊，或者是 label 呀、或者说 combox 啊这些空间。然后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说，如果要是说你的，你觉得标准空间还没有办法满足你的需求，然后另外呢，你想把自己的界面做得更好看、更漂亮、更专业一点的时候呢，你可以用自绘空间这种形式，也就是说，你去重载WinForm 窗体的 unpainted 实践，然后呢，将一些比较好看的图片呀、或者说一些动画的效果呢，绘制到你的UI 上去，这也是另外的一个方法。 但这两种方法呢，可能各自都有各自的问题。然后，首先标准空间呢，尽管它提供了一些标准的功能，但是，对于其他的一些自定义的一个个性化的功能呢，支持的不够。而自绘空间呢，因为自绘空间因为是我们自己用代码编写的，所以说有的时候呢，我们如果要是说它的可重用性和通用性呢，往往是不够的。我们可能经常会把一段相同的代码，然后90%以上相同代码，然后考来考去，这个时候呢，就会这时间一长呢，这个代码就会变得没有办法维护。所以基于以上两点考虑呢，我们，就需要使用到自定义空间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种技术了。这里边呢也有一个80/20原则需要我们遵守的，比如说我们80%以上的 UI 的开发是可以使用标准的，是可以使用标准空间或自绘界面的方式来完成的。剩下的20%我们才需要使用这种自定义空间来进行开发。然后呢，就是说，什么样的场景下我们会需要用到自定义空间呢？就是我们基于下面的这几点。那第一点呢，就是说是一个可重用性或者说通用性的一个原则。如果要是说，某一个单独的功能模块，某一个 UI 上的单独的功能模块，然后呢，重复的出现，比如说那个我们经常会遇到的是。用户的 login 的界面，然后登录的界面，无论哪个应用程序，它都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界面的时候，而这个界面呢，它又不是标准的空间，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如果要是说编写一个自定义的空间或者自定义的窗体的时候呢，你就可以达到这种可重用性和通用性的原则，也就是说，我无论在哪个用户界面里面都可以使用相同的一个login 的这样的一个自定义的空间，然后来。终于忍不住了，然后来完成这种用户登录的这样一个功能，然后呢就是说下面一点就是说，我们如果想给用户提供一个更专业的用户界面的时候，有的时候呢我们往往需要用到自定义的空间，这里面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我们经常在 Windows Mobile 的应用程序里面看到这种多行显示的这种。list box，因为那个标准空间显示 list box 呢，只能给我们提供一行显示，而且呢，我们没有办法显示一些比较好看的 icon 啊，或者是 button 这样的一些，位图啊，或者是这样的一些信息。然后这个时候呢，可能呢就需要我们，自己去开发一个多行显示的自定义的空间，然后呢，使我们的用户界面显得更专业一点。在这场讲座最后呢，我也会把我自己写的一个多行显示这样一个 list box 呢，然后贡献出来，然后大家分享一下里边的源代码，当然写的不是很好看了。第三点呢，就是说一些标准的空间功能无法满足需求的时候，这个情况就很多了。比如说 Outlook 里面，Pocket Outlook 里面的一些很多的一些用户的功能啊，然后标准空间都是没有办法去满足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就需要使用用户空间了。那这里面呢，还有一个原则就是说，如果要是说你去编写一个自定义空间，而且打算这个自定义空间呢，是可以重用的，而且可以提供给不同的应用程序去使用的时候呢，你需要进行更加完整的测试，而不能只是就是说你当前的应用程序能够运行的正常，然后你又可以把这个自定义空间去进行交付，然后交付给其他的，比如说你们公司内部的 team 呀，或者说交付给更广大范围的这样一些用户使用的，你需要进行一个更完整的测试，这里面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则。在说完了我们自定义空间基本的内容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我们的自定义空间，它基本上在我们的 system 在我们 .NET Framework 的这样一个整个的一个类库里面，它处于是什么样的位置？我们来看一下这幅图，然后希望这幅图不是很小，首先，大家可以看到，然后其实呢，我们所有对象都是派生自 system 点 object 这样的一个类，在这里边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蓝色的是实体类，然后呢，黄色的是抽象类，在我们的 system 点 object 下面呢，有一个 system 点 master by ref object 这样的一个对象，然后呢，在这个对象里边呢，会有那个在这对象的被这个对象继承了呢，就是另外一个叫做 system 点 compose module 里边的有个叫 compose，然后这样的一个对象，这个对象呢其实是什么呢？是组件，也是我们如果要是说我们 把一个类，把一个对象称之为一个组件的时候，它必须是从这个compose 这样的一个对象继承下来的，我们才认为它是一个组件。这个组件呢，我们那个这组件的最大一个特点，和我们后面说的控件最大的一个区别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简单理解，就是控件是有用户界面的，而组件是没有用户界面的。这里面最常用到的，这里面最常用到的是 menu，然后这样的一个对象。然后这里面当然其实，menu 是一个抽象类的，下面会有 my menu，还有contact menu，然后也说我们的弹出菜单和主菜单这两种情况。然后另外呢，还有比如说view dialog，或者说字体的这样一个 dialog，然后这样的一些对话框，这样的一个形式。然后这些呢都是组件，因为呢它不能够直接显示到我们的用户界面上来，但是呢，它又会实现一个相对独立的功能，所以说我们把这些，所以我们把这些对象呢称为一个组件。然后在组件之下呢，就是也就是说，我们的 control 这个对象呢，其实是继承自组件这个对象的，也就是说，我们的所有的 control 都是一个组件。然后在这里面呢，有我们经常会见到的一些，比如说 button 呀、checkbox 呀，或者说 data grid，然后这样的一些，我们经常用到的这样一些组件，也就是这些组件都是直接或者间接的从 control 这样的一个对象里边，这样的一个对象继承下来的。然后我们比较重要的经常能够用到的一些空间呢，比如说 form，比如说一些比如 form，然后这个空间呢，大家可以看到在这里，form 这个空间呢，它呢本身呢其实也是一个空间，然后尽管它是直接一个应用程序起来之后，它会直接被弹出来，但是呢，它也是一个空间。我们前面所说的那三种自定义空间类型呢，比如说第一种自定义空间的话，最后一种第三种自定义空间的时候呢，我们就直接是从 control 这样一个类型继承下来的，我们被称为一个自定义的这样一个空间。比如说我们要实现一个 button，比如说我们要实现一个 button 的话，然后呢，我们要扩展 button 的这样一些功能，然后呢，我们就需要从 button 这个对象里边，继承下来。我们就需要，然后这样的时候呢，这是第二种，然后指的是扩展空间。然后，我们前面说到第一种就是说是 compose 的空间，然后组合空间，是在实在哪里呢？是从这个 user control，然后这个类型里边继承下来的。比如说，我们 user control 呢，可以给你提供一个容器，然后允许你呢将其他的标准空间啊或者自定义空间呢，然后放进去，然后组合成这样一个组合式的空间。这个呢，我们在稍后会仔细看到。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这幅图呢，基本就可以表示出我们用户空间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位置，还有它整个的一个使用的这样一个情况。哎，下面呢，我就给大家来仔细看一下，就是说 custom control 的这样一个类型。这三种类型呢，前面已经介绍过了。首先第一种呢，就是compose control 指的是组合空间，它会将一系列空间放入到一个容器里面去，并且呢，它是继承自 system.windows.forms 的 user control，也就是说只有继承了 user control 的，然后呢，它才是一个组合的这样一个空间。user control 呢，它可以为子空间提供一个键盘控制的，提供一个键盘的控制，这个呢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另外这个 extend control 也就是扩展空间呢，它指的是从已有的空间里边派生，从已有空间里面派生出来，并且呢继承了已有空间的这样一些属性和方法。根据这些承载这些属性或者方法之后呢，然后呢可以产生一些扩展的功能，然后我们把这种空间呢称之为扩展空间。最后一种呢就是 custom control，指的是就是说创建一个全新的空间，然后呢它呢是直接从 control。就是直接从 system.windows.forms.control 这样一个类派生出来，它所能够继承的呢是 control 类所实现的一些基本的功能，比如说它提供了一些鼠标或者键盘的这样一个控制的事件，然后这些事件呢都是 control 这样一个类呢继承出来的，这是我们 custom control 的一个基本的类型，下面呢。我们来简单看一下，就是说，如何去创建一个 custom control。 这个上面呢，这个界面上呢，给大家显示出了两种不同的 control。像第一种呢是，我们叫做on draw control，也就是自画控件。自绘控件呢，它呢本身应该是属于一个 custom control，也就是说它属于是从 control 这个类继承下来的，然后呢自己提供这样一个自我绘制的这样一个功能，然后从而呢达到一个，从而达到这样一个。可以显示出自己，可以显示出一个，其他界面的这样一个不同的功能来。另外一种呢是 Compose Control，指的是组合控件。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其实呢，它是将，Compose，然后呢，这应该是 Edit，还有 Label 这几种不同的控件，然后组合到一起，产生这样一个，这是一个价格表的这样一个控件，产品价格表的这样一个控件。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这是两个不同的。这是两个不同的这样的，这是两个不同的这样的一种应用。下面呢，我会给大家，做一个 demo。这个 demo 呢，就是，创建一个简单的自定义控件。我呢，先来共享一下我的桌面。好了，然后呢？我会打开一个Visual Studio 2005这个大家可以大家都可以看得到。然后这个 Visual Studio 2005呢，我们需要创建一个新的，我们需要创建一个新的 project，然后呢，让这个 project 呢，然后产生一个我们的用户空间。这里边我会创建两个用户空间。首先我们点击 Create Project，然后创建一个project。然后大家都可以看到，然后呢，在这里面呢，我们选择Visual C Sharp，然后 Smart Device 里边的Windows Forms 5.0的 Power PC。通常呢，我们会选择这个 Device Application 去创建一个应用程序，然后呢，可以创建一个 Class Library，然后创建一个普通 DLL。但是呢，我们现在呢选择这个第三项就是 Control Label，然后呢，我们会创建一个自定义的控件。这个 Control Label 呢。我会将它命名成 my control label，然后呢，直接点击 OK。这个创建的过程呢，其实是很简单的。稍等一下，会有一些延时。大家可以看到，我把窗口尽量缩小一下，然后让大家都能看得清楚。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在这里边呢，它会自己去创建一个 user control 点 cs 这样一个命令，这样的一个对象。我们去看一下它的代码，然后它的代码呢，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的 user control 一，然后这样的一个user control 呢，它其实是继承自 user control 的。这个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了，就是说继承的 user control 呢，它都属于一个 compose 的 UI。然后也说它属于一个组合空间，所以我们第一个功能呢，就是说来创建一个组合的空间。然后我们把我们的toolbox，然后拉出来，然后我会放上两个 textbox。我放两个 textbox 上去，要简单的我就不放 label 了。然后呢，紧接着下面呢，我会。放一个 button 上去，然后呢，将 button 的名字呢，text 呢改成 log in，然后呢，做一个很简单的用户控件，然后呢，我会选择 textbox 二这样的一个控件呢，将它的password，然后改成这种生日形式，然后它就显示出来都是这种生日形式。好了，我们很简单的一个用户控件界面就完成了。如果我要是想为这个用户控件呢添加一些，接下来是处理函数，我可以和其实呢是和那个我们编辑 Windows Form 的时候是一样的。然后呢，我们直接在 Button Click 里边，然后呢选择 Message Box，然后 Show，比如说我们写User Name，然后呢我们会把 Text Box 一的 Text 显示出来。然后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就会 还有一个很简单的用户界面出现，然后点一下 build。哎，如果 build 成功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然后呢，我们切换到我们的用户界面里面来。好了，然后这是 build 成功了，这就是一个最简单的 user control 的这样一个界面。如果呢，我们想要实现一个custom control，也是我们从 control 这样类型继承下来呢，我们应该怎么办呢？也很方便。然后呢，我们直接点击，我们右键点击当前的这个 my control label 这一项，然后选择 add 里边呢会有一个add 里边会有一个 new item，然后我们选择 new item，这呢就是我们可以往当前的这样一个类型里面所添加的所有的对象。然后呢，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其实刚才我们添加的呢是 user control，然后呢，我们还可以添加派生的 user control，然后这是第二种情况。但是呢，我们在这里面选择呢，我们要创建一个自定义的空间 custom control e，然后呢，我们选择它，然后直接点 add。好了，大家都可以看到，就是说，在我们的custom control 的，就是自定义空间的这样一个创建的用户界面里边呢，它是没有一个可供编辑界面的。我们直接右键点 view code，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边呢，其实呢，我们这个用户空间呢是派生自control 这个类的。这里面呢，我们就使这个 control 呢实现一个自化的这样一个功能。为了简单起见呢，我就不在这儿写了，然后将我昨天写好的一部分代码呢直接 copy 过来，然后呢让大家看一下最后运行效果。其实这代码它也很简单，大家可以看一下。等我 copy 过去，大家来看一下，看怎么个整。好了，用过。编写过 Windows Form 程序的朋友呢，应该很熟悉这部分代码。首先呢，我使用 Fill Rectangle，然后画了一个将整个Control 的区域，然后进行了一个绘制，然后绘制成了橘色。然后紧接着下面呢，我选择了创建了一种字体，然后呢，并且呢，判断了一下这个I'm gonna text 的这样一个name，然后并且呢，将这个my text 这样一个 string 类型呢创建下来。这是我刚才的一个代码，可是这里面呢缺少一个 mgontest。这个它 mgontest 是什么呢？它是一个成员变量。这个成员变量呢，它呢后边是一个属性，也说我们可以，来设置这样的一个属性。然后呢，比如说我们这个属性叫做 myText 这样的一个属性。然后这个属性呢，它是一个 string 类型的，这样的话呢，因为它是一个 public 类型，然后说我们只要是将这个类型附进来之后，然后它在unpend 的时候，然后就可以将这个空间绘制出来了。然后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这样一个过程。我们点一下 build。好，build 已经成功了。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现在就已经拥有两个空间了。首先第一个呢是那个 user control 这样一个空间，另外一个就是一个 camp。custom control 的这样一个空间，然后这两个空间，然后但是呢，我们为了测试这个空间呢，还需要创建一个什么呢？就是创建一个应用程序，因为我们单独的是没有办法在这个空间的这样一个窗体里面，在这样一个 DLL 里面测试我们的应用程序的，所以说我们呢还需要在 solution 里面添加一个 new project。这个呢仍然选择是Windows Mobile 5.0 PowerPC 版本，然后这时候呢，我们选择这个 Device Application，我们把它的名字起做Control Test Demo，然后用来测试一个Control 的这样的一个例子。好了，创建好了，我们的用户空间之后呢，我们来查看一下我们的 Toolbox。在工具箱里面呢，大家可以看到下面这一部分呢，其实呢是我们经常会用到的一些比如说 button 啊 checkbox 啊 combox 这样一个空间。可是大家发现其实在上面，然后 会显示出什么来呢？会显示出我们刚才创建两个空间来。哎，这就是 Visual Studio 2005和 Visual Studio 2003不一样的地方。也就是说，只要是在你当前的 solution 里边，存在我们的这样一个 user con 存在这样一个自定义 controller 这样一个 label 的话呢，它就会自动的，将这 label 里面所包含的所有的空间，哎，那个显示到我们当前的这样的一个工具箱里面来。好了，那我们现在就来测试一下这两个空间。第一个空间呢是，哎，我们直接就将它拖拽过来，然后第一个空间呢是我们的textbox 这样的一个空间，哎，我们直接将它拖拽过来。另外呢，第二个空间呢是我们的 custom control，它是用来直接在，有点大了，将它变小一点。它是呢用于在它的用户界面里边呢来显示一个 MyText 的这样的一个属性的。当前呢我们呢因为 MyText 没有指定，所以说呢它只是绘制了一个橘色的这样的一个用户界面。我们怎么样来指定呢？首先第一种方法呢是我们可以在runtime 的时候，在运行期呢，然后通过这个代码去指定。第二种方法呢，我们是可以通过这个属性的窗口直接去指定这个属性的。哎，大家可以看到前面这些属性呢，其实呢都是 control 的啊，比如说背景色啊、前景色呀，然后它的菜单啊，还有 location 啊、size 这样一些内容，唯独 myText 这样的一个属性，大家可以看到在这里。然后比如说我写 hello world， 然后呢，我将它输入进去。哎，我点一下回车的时候，大家会发现，哎，在目前我们当前的这个custom control 里边，其实是没有显示出这个 hello wolf 的时候，是没有显示出 hello wolf 的。这时候怎么办呢？我选择一个其他的地方，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看到我们的用户界面里边，就会显示出 hello wolf 这样的一个情况。按道理说的话，我们只要是设置了我们相应的这样一个属性，点一下回车的时候，它就应该显示出来。然后为什么在这边没有显示出来呢？在这里面呢，我先给大家卖一个关子，然后稍后呢我们会说得到。好了，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目前的两个空间呢都已经被拖拽上去了。我们目前两个空间呢都被拖拽上去了。我们再加一些代码，比如说我们来试一下，就是说在运行器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然后来控制这个 custom control。好了，我们呢是要为这个 custom control 的 my text 然后再赋一个新的值，比如说 hello web cast， OK。然后，但这个时候呢，我们是需要调用一下它的 refresh， 然后这样的一个空间。这句话呢其实是不必要的，然后稍后呢我会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好了，我们现在呢进入 debug 的状态，然后首先呢编译一下，然后这两个空间，然后呢编译一下我们的应用程序，最后呢是启动起我们的 PowerPC 这个模拟器来，让大家看一下这个最后运行的效果。对不起，这就是犯了一个错误。因为呢我们的 custom control demo 呢是后建的，而我们的那个control label 呢是先建的，所以说呢我们得把启动的 project 设置成这个我们的control test demo， 然后这设置成这个应用程序，我们的 debug 才能起得来。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呢我们的这两个空间就已经显示出来了。比如说呢我将第一个我们 username 的空间呢显示成 aof， 然后呢选择 login， 哎，这时候大家看到我们的 username 呢它就可以正式上显示出来。好了，然后呢我们来测试一下第二项，我们的 custom control。 哎，这时候我们点的 add 的时候呢，它就会将 hello world 变成 hello webcast。然后这个时候呢，也就是说，其实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 demo 做到现在呢，就是说，你无论是在运行器，还是在设计期呢，然后呢，我们的自定义控件呢，都可以很好的进行这样一些工作。然后这就是我们整个这个 demo 啊，这里边呢，还有一个问题，然后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为什么刚才在设置完了用户属性的时候，刚才设置完了用户属性的时候，它不能第一时间显示出来？然后这个原因呢是这样，就是说，在我们的 counter control，然后设置完了属性之后，也就是说将我们的属性设置成，将我们传进来的值设置成 matrix 之后呢，没有进行 T 码的重绘，哎，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它就是没有办法直接显示出来。如果要是我们加上这样一句话，也就是让它在每次我们的属性 matrix 这个属性改变之后呢，我们都需要进行一下这样重绘，大家可以看一下效果。好了。这个时候我需要删掉这个空间，然后呢再重新拓展一个过来，custom control。现在呢，我再为它设置一下，直接一键回车，大家可以看到那边呢，我们就可以将 hello world 这个属性呢，直接就显示上去了。另外还有一点的是呢，我们这里边也需要改变一下代码，就是说我们就不需要在外面显示的去调用 custom control 的这个 refresh，然后这样刷新这样一个界面了，也就是说直接我们的 my control，然后复制了之后，然后呢它就可以正常的将我们新的刷新的这样一个界面然后显示出来。我们再来看一下。直接选择 add，OK，也就是说我们的 hello，我们就会显示出一个新的在运行期指定的这样的一个应用界面，指定这样一个属性。好，回到我们的 PPT。现在呢，大家可以看得到呢，就是说，回到我们 PPT，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通过上面这样一个 demo 呢。哎，我们就看得出来，我们怎么样才可以去，我们怎样使用一个 Visual Studio 2005，然后创建一个自定义空间。下面呢，我们来说一下 Control 这个类型。Control 这个类型呢，大家都知道，其实呢，就是说，所有我们的控件，然后无论是标准控件也好，还是我们自定义控件也好，其实它都是从 Control 这个类继承下来的。然后 Control 这个类呢，做了一些什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首先呢，大家都知道，就是说，其实每个 control 呢，它在我们的 Windows Win32 编程里边呢，它都会被称为一个子窗口，然后这样的一个概念。然后子窗口呢，也就是说，其实每一个子窗口都会有它的窗体聚丙。而我们的 control 这样一个类型呢，它同样也存在一个窗体聚丙。这样一个窗体聚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那个 HWND，然后窗体聚丙。它呢是用这种 handle 这个属性。其实本身呢就是 HWND，它是一个32位的。无符号的32位的数，用来指定的是一个地址空间，然后32位地址空间。然后 handle 这个属性呢，其实呢它暴露了Windows 聚丙，也说呢我们可以调用这个Microsoft 点 Windows CE 点 Forms 里边的有一个叫做 Message，还有一个 Message Window 的这样的两个类。然后呢通过这个类呢，也说你可以通过 Control 这个 handle 的属性，然后得到它的窗体聚丙，然后呢可以调用一些 API。然后那个就是 Win32 的 API，然后来控制它，比如说我们可以 post message 啊，或者 send message，这都是可以的。另外呢，就是说的 message 呢，就是说我们的 control 类型呢，它的内部呢还负责进行这样一个消息循环的管理，它会将相应的消息呢变成我们 我们在当代 SF 里面所比较常用的这种事件的这种形式，然后来触发。比如说，当某一个消息到的时候呢，它会触发一些相应的消息。第三个作用呢是 Control 这个类型，第三个作用呢是提供鼠标和键盘的，还有一些其他的用户界面的事件，比如说我们刚才所用到这种重绘的这样一个事件。当然了，后边还会讲到，就是说鼠标和键盘这样一些事件，然后它呢都是由 control 这个类型来管理的。比如说你自己在创建了，你如果从 control 这个类型继承了一个 custom control 的时候呢，这些东西呢你都不需要管理的。可是如果要是你是从 system 加 object 来继承的时候呢，这些东西呢你都要重新自己做。第四点呢，它是提供一个 layout 功能，这个呢我们也经常见到，就是说如果要是一个创地上它的空间太多的话，它势必存在一个 layout， 也就是说实拍的前实拍的后的这样一个功能。Control 呢，它这个类型呢也是提供相应的功能，然后来负责进行管理的。然后呢，它会有一些支持指定显示方式的这样一个属性，比如说前景色啊、背景色呀、宽啊、高啊这样的一些属性，它都是存在的。我们在前面可以看到，就是说 custom control 一呢，其实它是继承自 control 这个类型的。我们在属性里面呢，就可以看到，就是诸如前景色、背景色啊、宽高这样的一些属性啊，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属性了。这就是我们 control 的基本功能。也就是说，你如果要是说让你的 custom control 类型继承自control 这个类型的时候呢，它就可以帮助你实现这样的一些功能。然后呢，当然你剩下的功能呢，都是需要你自己去进行编写的。总结一下，上面就是说我们如何去创建自定义空间。其实呢，上面我们创建两个空间，一个是 user control， 也是那种组合式的空间，也是我们可以将两个 text box 一个 button， 然后组合成一个 login 的这样一个界面，很简单。然后另外一个是呢，是完全的是一个 custom 空间，就是说我从 control 这个类型继承下的一个类，然后呢一步步去实现它相应的一些方法。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很简单，就是说创建了一个简单自定义空间之后呢，我们首先呢是需要去定义一个继承自 system.windows.forms .control 的这样的一个类。然后这个类呢，其实呢我们刚才呢是使用这种向导式方式来创建的，也就是说你只要在你的 project 上选择 add new item， 选择 add new item， 然后呢你选择这个 custom control， 然后它就会帮助你创建这样一个类。然后呢，紧接着是需要定义这样一个属性。我们前面也看到了，我们使用这个 my， 我们定义了一个 my text 的这样一个属性。然后呢，最后呢是承载你的 onpen 的方法，然后用来绘制什么呢？就是说，首先一个是你要绘制你的背景色，把你用空间呢绘制成你自己想要的这样一个颜色。然后呢，就是说你可以就显示你自己想要的一些东西。然后比如说我们刚才呢，就是把MyText 这个属性里面的值，然后绘制到我们的用户空间里面去了。当然，你还可以显示一些其他乱七八糟的一些东西，这都是可以的。其实还有一点呢，刚才我没有演示到，就是说它其实还提供这个 custom attribute 这样的一个功能。这个功能它作用是什么呢？定制属性。这个呢，大家可能也经常使用当代 framework 的朋友呢，大家也应该很明白，就是说它是用来保证一些自定义的属性，然后在设计器的显示，在设计器的然后那个属性显示窗口里边，然后能将你的属性显示到一个相应的值里边去。比如说下面呢，我们这个例子呢，就是一个给属性设置的这样一个例子。然后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的分类category， 然后呢就是说指的是我们将当前这个属性分到哪个类里面去。然后将来呢，我们在用户空间的在创地设计器的属性窗口里面呢，就可以在哪个分类下看到它。另外，这个描述呢，指的是显示到我们的创地空间下边这一部分的这一个描述。然后主要是就是说来描述我们当前这个属性是来做什么的这样一个功能的。然后下面一点呢，就是说为空间提供一些资源。然后当然前面呢我们没有给大家提供这样一些资源，但是后面呢我们会有一个就是说叫做 image button 的这样一个空间，然后呢用来呢给大家提供这样一些资源，就是相应的一些比如说 view 文件呀，或者说是一些 bitmap 文件，然后这些都是需要的。另外呢还有就是说是编译和发布空间，我们需要对这个空间进行一个需要对这个空间进行一个编译。编译完了之后呢，我们以 DLL 的形式，然后对这个东西进行发布。然后这个呢，其实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 OpenNet CF 那个类库，然后因为现在 OpenNet CF 2.0 呢，已经不给大家提供这个源代码了。 它是直接提供一个 DLL，但是呢，我们也可以很方便的，就是说，在我们自己的将这个 DLL 加入到我们自己的工程里面来，然后编译、发布，这都是可以的，很方便。好了，下面呢，我就会给大家来简单的解释一下这个用户输入的问题。因为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了，就是说我们所有的用户输入其实呢都是由 control 这个类型然后来进行的，来进行操作的。然后这里面呢，它其实主要是这六大类的六种的用户空间，用户输入的这种形式。首先呢是key down、key press、key up，然后这个呢是这样，指的是我们的键盘。键盘就是说，当一个键被按下的时候，它会触发key down 这样一个事件。然后如果一个键呢被按住，它是始终被按住的时候呢，然后它则会按照一定频率去触发多个 key press 事件。但是如果要是说你是点击一下的时候呢，它只会触发一个 key press 事件。最后呢，就是说当按键被抬起的时候呢，它会有 key up 事件，就是说它整个的这样一个事件触发的过程也是像我们写这样一个过程似的。就首先会有一个 key down 事件，然后被触发，key down 事件被触发，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它的on key down，然后这样的一个方法呢就会被调用。这个时候如果要是说你想做一些什么自定义的操作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去重载这个 on key down 的这样一个方法。然后呢，key press 呢是在 key down、key up 之间被触发的这样一个事件，它呢，因为有可能就是当你的键被按住的时候呢，它会触发多个，但是呢，它表示的是一次击键，一次击键，然后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更多的时候呢，大家是其实是去处理 key press 这个事件，当然呢，就是说它会有一个叫做 on key press 的这样一个方法，然后你去处理它，你去在你的自定义空间里面去重载它，然后就可以获得我们 key press 的这样一个方法。同样呢，就是说mouse down 呢和鼠标的情况呢也类似。然后首先就是说，当你鼠标被按下的时候呢，会有一个 mouse down 的这样一个事件被触发，然后你呢去重载这个 on mouse down 这样一个方法，你就可以获得这个相应的不是获得这个事件，你就可以去处理相应的鼠标被按下的这样一个事件了。但是呢，在最后的时候呢，你还是需要调用这个 control 的，就是说去调用你基类的这样的一个 on mouse down 的这样一个方法，然后才能够触发这个事件。这个稍后呢，大家会说，我会给大家很仔细的说。然后呢，mouse move 这个事件就是说，当鼠标移动的时候其实这个事件呢，就因为我们的 smartphone 呢是没有这些鼠标事件的，而我们的那个 Power PC 呢，它是没有一个那个什么事件的，它是一个触摸笔的形式，也就是说，只有mouse move 这个事件呢，它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那个被触发呢？是指的是你摁住了你的触摸笔，摁住了用户界面，然后呢，并且在用户界面上滑动的时候，才会有这个 mouse move 的事件出现。这个呢是和我们普通的 PC 上的使用鼠标的时候变成了是不太一样的。最后一个是呢 mouse up 这个事件，mouse up 的事件就是说只是我们的触笔在用户空间的时候被抬起。然后或者是呢，就是说他离开用户空间的时候，都会被触发这个 mouse up 这个事件，这就是基本用户输入的一些情况。然后下面呢，我们仍然是用一个很简单的例子，然后来让大家来看一下，好，如何去创建一个只能输入数字的这样的一个 text box。我们仍然共享一下我们的桌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创建了，然后直接使用我昨天已经创建好的一个用户空间来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好了，我们可以看到呢，其实在这里边呢，我们已经编写了一些不少的用户了，不少的用户空间了。这里边呢会有一个叫做number text box 这样一个空间，大家稍等。会有这样的一个空间，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看的一下它简单的这样的一些，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代码。首先呢，它是从text box 这个空间里面派生下来的，这是什么呢？这就是一个扩展空间，因为我们扩展它的功能了。这样的情况呢，会经常被我们遇到，因为什么呢？就是说很多情况下呢，就是说 我们一些特殊功能的使用的时候，它会限制你输入数字啊，或者输入文字啊，这样一些情况。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它的on-prem 的消息呢，尽管被重载了，但是里面呢没有进行任何操作，它直接调的是 Textbox on-prem 的时间。然后呢，其实呢，它处理的呢是我们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其他这都是一些属性，很简单这样一些属性，那我们就因为是一个简单的int 值啊，用来将来用来输出的这样一个简单的 int 值，然后呢，它其实最主要的处理呢是处理的 onKeyPress 事件，在这里面是两种情况，就是说，如果要是说我们是在用户控件内部来处理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重载它的onInventName 这样的一个自定那个这样的一个protected 的这样的一个方法，然后从而呢就是说可以获取它相应的一些事件啊，可以获取它相应的一些事件。那如果要是在外部的时候呢，我们稍后会说到，就是说我们必须使用这种 onInvent 的这种 event 这种是那个方式，然后呢为它的 event 呢添加一个相应的这种delegate 这种方式获得。所以说就是说你在控件内部，然后使用的是这种on 重载用户的重载这个方法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那如果要是你是在这个控件外部想添加一个事件处理函数的时候呢，你必须使用这种create 一个new event 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处理。前面呢我们就不多说了。其实在这里面呢最简单就是说呢，是判断一下是不是判断一下就是说是不是数字，然后呢如果就行，然后呢就是说如果要是说我们会从这个 kingPrice event 这个事件的参数里面呢获得它相应的一些键值，然后呢我们用来判断，就是说如果它是这个键值的时候，然后它如果它是一个数字的时候，我们来进行什么样的操作，然后如果不是的时候呢，我们就把它简单的去进行这样一个忽略，然后基本就是这样一个功能，具体代码大家可以自己再看，然后我们将它编译一下。然后呢，我们让它运行一下，因为前面呢我们就创建好了一个相应的 demo 的这样一个例子，然后呢我们就已经将一个我们的这种数字的 textbox 呢输入上去了。这个例子呢，大家也可以在 MSDN 上找得到啊，这是 MSDN 上的一个例子。好了，其实大家看到，就是说这个 demo 上呢，其实我是有三个空间的，三个空间。第一个空间呢是一个 picture button，也就是我们后面会讲到这种 image button，它呢是用来显示两个button。当我们的鼠标或者说我们的触摸笔点下去的时候呢，它就会切换到另外一个 button 上去。然后呢，最下面呢是一个双击的 button，可能呢我演示的时候呢，大家看的不是很清楚。如果我点击一下的时候，它是不会有任何事件触发的。那如果要是我很快的点击两下的时候，它就会有一个 message box 出来。然后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只能够输入数字的这样一个对话框。然后首先呢，我可以输入12345，这都没有任何问题。但如果要是呢，我点击的是字母键，比如说 ASDF，然后这个时候呢，它就是将这个数忽略掉了。其实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这个例子呢，就是说，我们通过重载这个 onKeyPress 这个消息，然后呢，就可以获取它用户事件输入的这样一些相应的消息，相应的这样一些响应的方式。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些我们自己的操作。然后操作完了之后呢，大家一定要操作完成之后呢，就是说大家一定要记得，就是说我们需要调用这个鸡肋的这个同名的这样一个事件，因为呢， 因为基类呢，它也会进行一些相应的一些处理，并且呢，会真正的去向外部触发这个 event 的这个消息，然后否则呢，这个消息呢，就是只能在内部处理，而不能在外部处理了。这个大家一定要记得。好了，回到我们的 PPT，说完了我们的，说完了我们创建这个TestBox 之后呢，我们来说一下这个 event 和 delegates，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其实前面呢，我们是使用这种重载。重载方法的形式，在控件的内部，然后呢得到了，像那些事件处理的消息。可如果我们在外部的时候怎么处理呢？我们就需要借助这个 .NET CF 的，我们就需要借助.NET CF 的 event 和 delegate 这样的一个机制，然后来完成这样一个功能了。首先呢来说一下 delegate 这个呢，委托，然后中文翻译成委托，其实呢它是什么呢？如果要是做过 C 开发的一些C 或者 C++ 开发的一些朋友呢，可能这样说起来，这个概念就会很明白，就是说它呢其实是一个类型安全的回调函数，它的功能呢，就说它本身不是一个回调函数，这个大家一定要清楚，就是说但是它所能够实现的功能是和回调函数的功能是相同的。但是这里面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定语，就是说指的是类型安全。我们都知道，其实回调函数呢。它是一个内存里面的指针，它是指向函数的这样一个指针。也说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在 C++ 里面呢，我们可以随意的去修改这个，随意去修改这个地址。所以说呢，它的类型是不安全的，我们想怎么改就怎么改，而且没有办法知道我们当前这个 callback 函数的这样的一个类型。可是 delegate 它就是一个类型安全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说，因为其实呢，它在 .NET CF 里面实现的是一个类。哎，这个大家一定要清楚。然后呢，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就是说表面出来的 L 的代码。其实 delegate 它本身是一个类，它用来定义了你回调函数的，你所需要调用的函数，的地址，还有呢就是说，你的返回值、你的参数，然后你的参数表，然后呢这些东西呢全都是在 delegate 这 class 里面定义的。然后就是说你在创建或者调用一个 delegate 的时候呢，delegate 都是需要去检查你的参数的。参数的列表，然后你的返回值了。如果要是说你的返回值参数列表不对的时候呢，也就是说你传递的是一个错误 delegate 的时候呢，它就会抛出相应的一些异常。哎，这是 delegate 呢和回调函数呢，就是说 delegate 和回调函数本身它从实现上不是一个东西，然后但是呢，就是说它的功能其实呢和我们在 C 和 C++ 里边常用的这种回调函数的功能是相同的，也是用来调用一个相应的这样的一个方法的。其他对象里边方法的。另外还有一点就是 delegate 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它支持 multicast，然后也是支持多播的这样一个委托。我们呢可以，我们可以创建不同的这样一个委托的源。其实呢，它在内部呢是一个链表的形式来实现的。也说，我们的同样的一个消息，我们去调用一个 delegate 的时候呢，它可以触发多个的这样一个处理的函数。这个呢也是和回调函数不太一样的。它的声明方式呢其实很简单，就是说是。在我们的普通的这样一个声明的方式，在我们普通这样一个声明的方式的前面加了一个 delegate，然后这样的一个关键字就可以了。因为前面我说到，就是 delegate 它其实是一个 class，它其实是一个类，所以说呢，我们可以将它声明的函数以外，哎，哦，对不起，不是函数以外，是 class 以外，就是说我们可以将它声明到一个类的外边。其实呢，它现在就是一个全局的 delegate。然后因为它本身是一个类，然后呢也呢可以声明到 class 的内部，然后呢它就是，我们也可以将它声明到 class 内部，它就变成一个嵌套类的这样一个形式了。然后呢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 event 这个呢指的是就是说事件呢它是首先呢我们要为事件声明一个 delegate 的这样一个类型，然后呢。在我们需要触发的这样的一个事件的内部，然后创建一个 event 的关键字的这样一个 delegate 类型，然后回头呢也说，如果这个 class 内部的一些变动，然后产生需要触发这个事件的时候呢，我们只需要去调用这个most clicked，然后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它就可以触发这个对象，而我们的前面定义 delegate 呢是它的类型，然后其实这个 event 呢它只是一个关键字，大家要很清楚，它呢就是说本身呢其实在那个。 其实，在我们的 L 代码里边是没有显示的。它其实这个 event 这个关键字呢，其实是一个编译器的关键字，它用来限制什么呢？限制两点。首先，第一点就是说，哎，当你添加一个 event 的时候，当你添加一个事件处理函数的时候，你只需要你只能通过这种加等于或者减等于的这种方式来添加，而不能通过这种直接是这种等于的这种数值的方式来添加。为什么呢？就是说，指的是。因为前面我们说过了，delegate 它只是多播的这种形式，你不知道，它当前这个 event 消息里边是不是有处理函数。如果要是你直接去赋值的时候呢，其他的处理函数呢就会被你掩盖掉，然后这个时候呢可能就会产生一些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只能是，将你自己的事件处理函数挂到我们当前这个事件处理链上去，而不能是直接就是说将所有其他的事件处理函数全都清空掉。然后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就是说，还有一点限制的是，它的，比如说我们的 most click 的，只能在我们的 class 内部去调用。然后当你添加 event 这个关键字之后，它所能够起到的作用就是这两点。然后所以说好多朋友呢，就是说，看起来就是说 event 和 delegate 呢没什么区别，然后为什么要加这样一个关键字呢？其实它这个 event 这个关键字主要是在我上面所说的这两点里边来限制。我们的 delegate 这个类型的这样一个触发的，也就是说，如果要是你只声明这个 delegate 的话呢，我可以在当前这个类的内部处理触发它，也可以在我们当前这个类的外部触发它。只要你把这个声明成 public 的，因为肯定是要声明成 public 的，要不然外部没有办法添加这个事件处理函数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可能就会有一些问题。然后它因为它的这个 class 外部也可以触发这个 delegate，也可以去调用这个 delegate，然后来触发它。所以说呢，添加 event 的关键字呢，主要是为了这两点的。作用，这就是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event delegate。因为 event delegate 呢，本身呢就是说，如果要是说起来的话呢，它可以说这是可以说整整的一节课的。我们这只是简单的给大家来说一下。然后呢，下面呢我们来说一下就是自定义这个事件。其实前面我们也说了很多了。首先呢，在这个 control 这个类型里面，它已经包括了六十多个事件的处理函数。然后这个事件处理函数呢，往往是这样的，就是说，首先，我们要定一个 delegate，然后呢，并且我们在我们的class 里面要声明一个 delegate 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成员，对，我们要声明成一个 delegate 这样的一个成员。然后呢，我们呢在事件处理的时候呢，我们不能够直接的去调用，我们不能直接去调用这个 delegate 成员，我们是通过一种什么方式呢？通过一种更间接的方式，我们要。还要声明一个叫做还要声明一个保护类型 product 的这样一个 on event time 的event name 的这样一个方法，就是说你的事件名称是什么，然后呢在前面加一个 on， 然后声明这样一个方法，它所有的就是说对这个事件触发的这样的一些功能全都放在这个方法里面去，然后呢并且把它声明成 product 的，也就是说我们后面的重载的时候呢可以重载这个方法。这就是前面我们为什么用 on pend append 它是这个 event event 的名称，然后呢 unpend 呢就是它触发这个pend 这个event 的这样的一个方法，然后同样 unkeyPress 也是这个意思。重载这个方法之后呢，它的作用是什么呢？是便于我们去在我们的继承的子类里面去调用这个方法，然后获取这个方法。这是我们的就是说。为什么要采用这种间接的方式去调用这个event 方法这样一个方式。而且另外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在前面的时候稍等，不好意思，然后但是呢在这里面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不需要去重新创建一个 delegate， 然后不需要去创建新的一个委托的这样一个类型，我就可以将我们的父类创建好的这样一些事件方法进行在内部进行一个处理。但是呢就是说我也可以，我同样也可以在空间内部去创建一个自定义的这样一个新的事件。而呢跟以前的我们其他的这个 onEvent 或者其他的是没有任何的关系。然后下面呢我就会给大家一个简单的例子。然后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说我们整个的这样一个创建新事件的这样一个过程是什么样子的。首先呢我们要声明一个对不起，首先呢我们要声明一个event handler， 然后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个东西呢其实呢它其实就是一个已经 其实它就是一个已经被声明好了的一个 delegate，然后这样的一个事件控制的这样一个委托的对象。然后呢，我们会声明一个 event 的这样一个方法，然后呢声明成 event 这样一个属性，然后并且呢将它，然后有时候我们如果要说有其他的一个挂接的，其他的一个事件处理方式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通过这种加等于或者减等于的方式，然后来为它添加。最后的时候呢，我们还有一个就是 on value change，这样的一个方式用来做什么呢？它是一个虚的函数，然后这个函数呢是用来做什么的呢？它是用来调用我们这个 delegate，也就是说这个 value change 呢是我们上面是我们所说的上面这个 delegate，然后呢用来调用它。如果它不为空的时候呢，我们去调用它，然后呢从而产生一个事件处理的这样一个方式。好了，就是这么说的呢，可能不是很明白。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我们前面给大家演示的这个，创建一个 custom 的，双击的这样一个事件，在我们 button 事件里面创建一个双击的事件。对不起。前面我们看到呢，就是说如果单击的时候呢，它是没有。它是没有任何响应的，然后呢，如果要是你双击的时候呢，它就会出一个 button。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它现在的一些处理函数。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在form 一里面它的处理函数，它是采用这样的方式。首先，这个 double click button 呢是我们的一个双击 button 这样一个类型。然后呢，它会有一个叫做 double click 的，它会有个叫做 double click 的这样的一个大家来看一下。它是一个属性，它是一个事件。然后呢，我们是通过这种new 创建了一个新的事件的这种方式，然后来为它创建了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处理函数。这个处理函数在下面，显示了一个空的这样一个对话框。这就是我们在 form 里面所收到了它的一个，就是那个挂接了一个事件处理的这样一个函数。然后呢，并且呢，对这个事件呢做出了一个响应。对不起，然后创建了一个响应，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就是 double click 里面它所创建的一些事件。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我们需要来创建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像这种方式很奇怪，然后创建一个新的 delegate，然后它里面用到的呢，我们的这个 event header 呢，它是一个 delegate，已经声明过的这样一个 delegate。然后这个呢，我们就，很简单一个声明。紧接着呢，其实呢，它是承载了这个 onclick 的事件。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在这里面，它是创建了 onclick 事件。然后呢，并且呢，计算了，它是通过计算时间，然后呢，获取这个 take count 的，然后计算时间。如果在一定的程度下，然后在一定的情况之下，如果要说它双击了，就是很短的两次。时间间隔的点击，然后我们就可以认为它是一个双击，然后双击的时候呢，它就会去调用这个 double click 这个事件。其实在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按照我们前面上面所说的呢，这儿呢它不应该是去直接去调用这个 double click 的时间，而是需要去通过这个调用这个 on double click 的这个方法来实现。这个大家一定要清楚，因为这部分代码是 MIDN 里边代码，这个可能写的有一些问题，其实就很简单。然后呢，我们重载了一下 onclick 的时间，也就是说将单击的时间全都记录下来。如果要是说在两次很短时间内它双击了，哎，我们就将它认为它是一个双击事件，并且呢通过这种方式呢来创建一个双击，这很简单。好了，回到我们的 PPT，然后接下来呢，我会给大家简单的讲一下，就是说绘制这个自定义空间啊，绘制自定义空间方法。首先呢，其实在前面呢，我们已经接触过这个绘制自定义空间方法了。你首先呢需要重载这个 onpan 的这样一个方法，然后完成自定义绘制。改变窗体空间外观的属性的时候呢，在设置完成之后，需要去调用这个重绘的这样一个函数。这个呢，我们在前面的第一个 custom control 里面也给大家解释过了。然后呢，给大家简单的来介绍一下，就是说如何去创建一个 image button 的空间。首先呢，你要创建一个 Python 字， 啊 control 类的这样一个类型，然后呢定义这个啊 button image 的属性，然后在 button click 的时候呢去调用这个在 button 点击的时候呢去调用这个重绘的这种方式，然后呢并且在最后的时候呢在 unpin 的时间里边，你 unpin 的这个重打这个 unpin 的方法，并且绘制一个简单的这样一个 image。这就是它简单的一个情况，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image button 的这样一个情况，仍然回到我们的界面，image button 呢，来运行一下，其实刚才大家也可以看到了，然后这里面呢，有两张图片。首先第一张图片呢是这个喝茶老兄，然后第二张图片呢其实没有完全显示出来，因为我没有做伸缩，所以说呢，因为是我自己写的嘛，很简单的一个button 的演示，给大家写一个 demo。所以说呢，它其实只是显示出了右下角这样一部分来。当你的鼠标抬起的时候呢，它会自动返回。然后这是一个简单的这样一个 demo。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我们来看一下，直接来看一下它代码。首先，它是从control 这个类型继承下来的。然后呢，它会有两个 image 对象，用来保存的我们的前景的 image 和背景的 image。然后这个时候呢，然后还有一个呢是还有一个布尔值，指的是呢是否被按下的这样一个布尔值。然后呢，我们会需要去重载这个 most down 和 most up 这个事件，分别呢就是用来设置这个是否被按下的布尔值，并且调用这个重绘函数，使我们的用户界面进行重绘。最后，大家千万不要忘记的是呢，就是说要调用这种父类的这个most down 这样一个事件 most down most up。最后呢，最后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在这里边呢，在这里边呢，我们是需要去这样 unpin 的这样消息，通过判断这个是否被按下，然后呢来绘制不同的这样的一个颜色，来绘制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背景的image。然后最后呢，我们还需要去调用一下 draw string 这个方法呢，来绘制一下当前我们这个 control text 的这样一个属性。最后呢画一个边框，然后是这样。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在这里面呢。我们的background 和前景的 image 和背景 image 都是以这种属性的这样一个方式，那个属性方式被传进来的。我们来看一下在 form 一里边，在 form 一里边，我们可以看得到，在最后，我希望大家能够看得清楚一点，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在这里边，我们有两个 image 对象，然后这个时候呢，直接选择这个对象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些bitmap 的这样一个对象，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换掉一个 bitmap， 这就是我刚才那个那幅图，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其实很简单的一种方式，只要是你指定了一个 image 的，只要是你指定了一个 image 的这样的一个。属性，它呢就会在你的窗体设计器，在属性窗体里边呢设置一个，这样相应的这样一个属性的这样一个过程，就这样很简单的一个过程。那如果这时候我们在编译运行的时候，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应该是我们当前这个 class， 我们当前这个类图，然后再点下去的时候还是那幅图，然后所以说我们的PH button 呢，同样的你也可以在运行器呢直接去指定它的一些相应的时间和方法。好了，回到我们的 PPT， 然后呢 最后给大家来说一下，很简单来说一下，就是说自定义空间的这样一个多线程的自定义空间一个多线程的这样的一些操作。在耗时较长的操作的时候呢，你可以放其他编程进行操作，比如说很简单，就是说通过 HTTP 然后去获取。通过 HTTP 去获取一些那个 Web 上的一些信息的时候呢，你最好呢是不要把你的用户空间 hold 得住。然后呢，另外就是说，你可以通过这个 system 点 windows 点 forms 的 control 里边一个 begin invoke 这样一个方式呢，去调用一个 delegate 这样的一个方式，从而能够来保证呢，就是用户空间的时候调用线程的时候，保证用户空间调用的时候线程安全。另外就是说，你还可以就是说，如果要是你想操作另外一个空间之中，另外一个线程之中控件的时候。你也可以通过这种 control 点 invoke 这样一个方法，来完成这样一个相应的调用。这是基本的一个多线程的一个很简单的这样一个方法。最后呢，因为时间关系，然后呢，很简单给大家来说，来 review 一下。首先呢，我们第一点就是说，将自定义空间的三种类型，然后给大家解释一下，并且通过一个 demo， 然后实际的去创建了一个很简单自定义这样一个空间。说了一下属性、实现和方法，然后并且呢完成了一个绘制的自定义空间的 image button 这样一个作用。然后大家如果要是说有什么其他的，我会在稍后的时间呢给大家回答一些问题。如果还有什么需要很详细的讨论、探讨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呢，欢迎大家去查看一下我的 blog， 然后呢 blog.cidn.net/aawolf， 然后这是我的 blog。然后呢，我也会将今天的 FAQ， 然后回答的一些问题的这样一些答案放在我的 blog 上。大家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呢，也可以呢在那边去提。然后现在呢，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等大家了。然后大家呢，就是说，请大家填写一下反馈表。然后在这个过程之中呢，我来回答，大家来提出的一些问题。好了，现在已经有九几个问题了，我逐一来回答一下。然后如果大家，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提。首先第一个问题是说 ，VSTS 里边为什么没有 Windows Mobile 5.0？ 然后请问怎样下载？VSTS 是什么？然后那个你可能说的是 Visual Studio 应该是，然后。Team System 啊 Visual Studio Team System， 然后那个在 Visual Studio 是这样的，就是说Visual Studio 里面呢，它自带的是 PowerPC 2003和 Smartphone 2003的那个SDK。你如果要是想用这个 Windows Mobile 5.0 SDK 呢，你可以去微软的网站上，就是 MIDN.microsoft.com 里边去，直接去 search 那个Windows Mobile 5.0 SDK， 然后你可以找得到。然后呢，下载之后安装，就是在这之前呢，你一定要装那个 Visual Studio， 不一定是 Team System 版本了，也有可能你 Professional 啊，或者说那个标准版都可以。然后呢，就是说你安装了 Windows Mobile 5.0 之后，你就可以在那个列表里边看到 Windows Mobile 5.0 的这样的一些工程的模板了。第二问题讲快了点，不好意思。然后那个我不知道您具体哪块没有听得太明白。然后呢，如果要是说你可以现在告诉我，然后我哪部分讲的有点快，然后你没有听清楚，也可以回头呢到 blog 上呢，然后给我提问题，然后呢，那个时候呢，可能大家就是说，可以更坐下来，然后很详细的来说，具体哪部分的内容。第三问题是呢，就是说在 delegate 里边呢，那个加能不能再说一下，不是很明白，那个，是这样，就是说。delegate 的这个东西，因为 delegate 和 event 这两个概念呢，应该是花一节课的时间去来讲的，所以说在那儿提了一下，确实是，如果要是说大家以前就是没有接触过的时候，可能不太明白，是这样，就是说 delegate 呢，它是，它本身呢是一个 class， 它是一个类，然后呢，它呢其实是封装了一个函数的指针。而且呢，它还有这个函数的它的参数表，还有返回值的这样一些信息，它全都被封装到一个类里边去了。 它是采用这种加等于或者减等于的方式呢，用来是做什么呢？就是说是用来将多个 delegate merge 到一个类型里边，merge 到一个 delegate 对象里面来，然后从而实现一个多波的这样一个功能。也就是说，我这一个 delegate 对象里边，它是一个链表，可以存在多个的这样一个函数指针。当我这个 delegate 被调用的时候，当我这个 delegate 被调用的时候，哎，它就可以调用一系列的这样一个处理函数，从而实现这样一个多波的这样一个过程。然后加呢，加等于或减等于，就是来做这个用的。推荐大家去看一下那个，就是 Jeff Richards 那本书，然后那个那里边讲的 delegate 和 invent 讲的非常详细，然后也非常好。建议你去看一下那本书。然后另外，为什么刚才2005瓦时候下载？这个问题我不方便回答。然后麻烦说一下，在其他的进程里边去。麻烦在其他的线程里面长时间调用刷新控件的时候，如何让控件继续响应事件？说的不是很明白，然后我不太确定，就是说，是这样，就是说，我们肯定会有多个的这样一个工作线程，然后你的控件应该是在主线，你的控件应该是在主线程里面，也说是用来创建用控件的时候。比如说，对，因为不好意思，因为这个是确实是时间的问题，所以我这个讲的比较潦草，在这边给大家补充一下，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通常是这样，就是说，我们一个进程起来之后，它会创建一个主的这样一个线程，这个线程里面呢，它主要是用来处理什么呢？用来处理我们的所有的用户的用户界面的更新，用户界面的维护，其实全都是在这个主线程里边，去进行维护的。也说，其实我们所有的控件的操作呢，都是在这个主线程里面运行的。而你的一些其他线程，指的是我们所谓的工作线程。工作线程呢，它是用来做一些其他工作的，比如说，很大数量的这样一个运算，或者说是从网络上获取信息的时候。然后在这个时候呢，是这样，就是说，如果要是我们需要这样一个长时间操作的时候，我们会创建一个新的工作线程，然后把这个工作放到那个工作线程里面去做，而我们的控件仍然是在主线程里边来进行这样一个操作的。然后呢，刚才可能最后后面那句话说的时候呢，是这样的，就是说，是当你的工作线程然后有一些信息要反馈给我们的主线程的控件的时候，你需要的是调用这个 control 点。invoke 这样一个方式来调用另外一个线程的控件，另外线程控件，而我们这个另外的线程呢，其实只是主线程，因为在绝大部分情况下，然后我们的控件它的操作是放在主线程里面进行操作的，而且就是说，是这样，就是说，因为那个你的控件是如果要是你创建了一个其他线程的时候呢，你控件是没有被 hold 住的，因为它是在主线程里面去，所以说它肯定是可以继续响应事件的。我不知道我的回答和你的问题是不是一致的，然后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你可以继续来问。下面一个问题是，如果要是写一个古荣定时变化内的控件，如果要写一个古荣定时变化内，这句话什么意思啊？是韩语吗？然后是在定时期内调用这个还是来重新创建一个 graphic 好了，我不知道前面那个不太关，不用关心你前面那个什么了。其实你现在问题就是说，是在定时器里面去调用这个重绘这个函数好呢，还是说自己去创建一个 graphic 好呢？是这样的，自己去创建一个 graphic， 然后去自己创建一个 graphic， 然后你指的创建一个 graphic 应该是创建一个 bitmap 的graphic， 然后就是调那个 bitmap from image 那个来创建一个新的 graphic。其实你所用的这种方式呢，就是 double buffer， 然后双缓冲的人那个双缓冲这样一个技术。这个关键就是要看你绘制的这个时间，就是你绘制的这个时间是不是很长。如果要是说你的这个图绘制的你的那个 graphic 绘制需要很长的时间，然后就是说比如说接近500个毫秒，然后甚至更多的时候呢，你是需要去另外开一个线程，然后呢在那个线程里边使用 double buffer 的那个这样一个技术，然后来创建一个新的 graphic。 如果要是说你完全是绘制在 你如果要是在主线程里边去绘制，然后呢不会产生这种明显的在用户界面明显的延时的时候呢，你就直接在定时器里面去调用这个重绘的这个方法就好了，然后不需要再自己再重新创建一个新的 graphic。应该这个应该能回答了。然后紧接着在是 VS.NET 里面做能做 PDA 的开发，能开发 GPS 的程序吗？是这样的，是可以的。你指 VS.NET 应该是 VS.NET 2003吗？这个我不太清楚。然后现在呢是这样，就是说在 Windows Mobile 5.0里面，它提供了一套那个GPS 的应用程序开发的一个统一的接口，也就是说你可以通过调用这套 GPS 开发统一的接口之后呢，开发你自己的 GPS 应用程序。当然呢，就是说更多的一种方式呢，就是说如果要是你不采用这种微软的这样统一的接口的时候，更多的方式你是需要去读串口的方式来解决的。然后呢，读串口呢，其实现在在我们的 .NET Compile Framework 里面呢，也有一个串口的这样一个类可以用来使用。所以说呢，就是说你从串口来读起来信息之后呢，你从串口读取出来的信息呢，你需要自己去进行那个 GPS 这样程序的一个相应程序的一个解析了。但是没有问题，因为现在就是说，现在很多无论是蓝牙也好啊，还是说是串口啊，就是 USB 连接的这种 GPS 呢，在我们的在 Power PC 上或者 Smartphone 上已经很多了。是没有问题的，完全可以通过这种 .NET Compile Framework 的方式来进行开发，是没有问题的。好了，不知道大家还有什么新的问题没有？好了，大家还有什么新的问题没有？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或者说如果说现在还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话呢，大家可以回头去我的 blog， 然后呢，那个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在那边提。然后呢，我也会把今天课程讲座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信息呢，放在我的 blog 上。谢谢大家，然后今天我们讲座到这里吧。